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今天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如果你收听这个节目不是很长的时间，或许对于这个节目的安排还没有那么的熟悉啊。每逢礼拜一到礼拜四会为你送上两个栏目，第一个栏目是灵修短文，第二个栏目是陪你读书。而为什么要有灵修短文这个栏目呢？那是因为这节目是以有声书的形态来制作的。而我觉得我们读再多的书都不能够忘记有一本书是一定要读的，绝对不能够用任何书来取代的，那就是圣经。因此在每周一到周四的领袖短文当中呢，我们都会默想一节或是一段经文，然后呢作者会有一些他们对于这些经文的回应，供我们来默想和祷告哦。那另外在陪你读书栏目，大部分是选用基督教出版社出版的灵修书籍。为什么呢？因为知道这些书你并不容易买得到哦，因此希望透过像有声书的方式来读给你听。而每逢礼拜五就是跟你有关的栏目了，那就是读家书，读你所写来的信，以及小说选读栏目。小说选读栏目除了会选读一些小说以外，也以见证或者是传记的书为主哦。好，那今天呢是灵修短文栏目的一个新的开始。歇一歇，这本书我们已经读完了，从今天开始为你送上的这一本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祸灾，经文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手边有圣经的书商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祸灾，以尊崇的眼光来仰望神，使我们能清楚罪的本质，并且能真实的认识自己的本相。相反的，小看神则会减低我们对罪的敏感度，并且容易自我膨胀，高看自己。以赛亚在没有亲眼看见神那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荣耀之前，或许正满足于自己个人的圣洁。朝见圣洁的神，使得以赛亚立即敏锐地察觉自己的不洁和周围百姓的罪过。敬拜神却又依然顾我是不可能的。我们真实敬拜神的最佳指标是一颗被改变的心。我们是否已经满足于不圣洁的生活方式，并且与罪恶的世界同流合污了呢？当有些人活出神的心意的同时，我们是否视他们为超级属灵， 而自己却甘于落入罪恶的深渊呢？如果我们只与周遭的人比较个人的圣洁，我们可能误以为自己正活出圣洁的生活。然而，当我们朝见圣洁的神时，我们唯一的反应可能是祸灾。神要使你圣洁，就如同他是圣洁的一样。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彻底的被炼净。这种被炼净后的生活与世界的潮流走向绝对会不一样的。如此一来，我们奉献的生命将会使人得祝福，也会使人看见我们所服侍的是一位圣洁的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在你圣洁的光中，我看见自己是何等不配的罪人，求你来塑造我，洁净我，使我能守节心清的侍奉你，不断的改变我，使我能够更像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由即时出版社出版，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下面来听这首《耶稣圣洁尊贵救主》。
耶稣尊贵圣洁救主，耶稣尊贵圣洁救主，耶稣尊贵圣洁我救主，耶稣慈爱的大牧人，耶稣慈爱的大牧人，耶稣我的慈爱大牧人，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蔡松辉牧师所写的《给侍奉充充电》。我们要继续上一回看完第九章《论合一教会不可或缺的特质》，还要进到第十章《论资源大才应大用》，一起来看这本《给侍奉充充电》。截至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为止，保罗对合一的劝勉仍停留在和睦的消极面。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到十节是一个神学性的转接，使第十一节的劝勉进入合一的积极面。合一不只是大家和和气气地相处在一起，也是要这个群体能达成神为其所定的计划。这几个名称是职分而不是恩赐。回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所说的，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以此来理解个人所得恩赐不同，完全是出于神的主权，而且恩赐的不同会涉及他们在教会中的职位和权柄。神并没有让所有的人都做使徒、先知或教师等等，而是有些人担当这个角色，另一些人担当另一些角色。虽然每一个恩赐都重要，但我们必须尊重神的主权。神给某些人有领导的恩赐，他在教会中就应当扮演领导的角色。另一些人有治理或教导或关怀的恩赐，他就应当在足以发挥这些功能的岗位上服侍主。另一方面，切莫忘记的是，保罗提到为首的这些职分是为了成全其他的人能担当好他们的角色。换句话说，侍奉者绝不只是这几个为首的人。为首的人他的角色之所以重要，因素之一是因为他的目标是帮助其他的人发掘各自的恩赐，好把他们安排在适当的岗位上，使神在圣徒身上的旨意得到成全，以建立健康的身体。话说回来，合一不只是消极的和睦状态，还有积极的功能要发挥。合一不只是和和气气的生活在一起，更意味着大家按着神给我们的独特设计，在适当的岗位上扮演个人的角色，又和其他肢体相互配合，去完成同一个目标。或许我可以这么说，和睦是达到合一必须有的优良状态，但合一却还包含了更远大的使命。一个和睦的教会可以视为一个健康状况良好的身体，只是我们活着不单是为了维系一个健康的身体，更因为健康的身体是为了帮助我们完成做人的目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说到，只等到，这显示这里所讲的是各种恩赐配搭的愿景，就是终极的合一，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意思是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有可能吗？这可视为已然未然的神学观点。从一方面而言，教会已经是一个合一的团体；从另一方面而言，地上的合一永远没有办法完全达到，我们仍然努力朝真正的合一前进，直到基督再来。那一天到来之后，合一就必然成就。现今竭力保守和追求合一的目标，是为了将来终极的合一。甚至这不但是一个目标而已，这目标也使今世的合一得以不断的进步。 基督教有不同的宗派，神学上有不同的立场，个别的教会有不同的决策，信徒与信徒之间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因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有限，到了那一天就要完全知道了。那时彼此之间将不再有分歧，不再有长老会、浸信会、卫理公会等等，不再有福音派、基要派、灵恩派等等，不再有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等等，不再有不同类型的组织、形式、策略，人与人也不再有彼此之间意见的冲突，一切都在基督里成为一体了，而且是基督完全成熟的身体。今世的合一是预尝永世的合一。要评估一个教会健康不健康，不能单看那教会的领袖如何，更要看那教会的信徒如何。一个教会能不能健康，领袖是关键，但要评估一个教会健不健康，信徒却是评估的关键。合一还有一个消极的作用，就是使基督徒的信仰能够在充满迷惑的环境中更加坚固，去抵制各种歪风邪说。这是因为我们已经长大成熟，能分辨是非，且拥有强大的肢体为后盾。保罗用了相当图像式的语言来形容不成熟的信仰被五花八门的学说迷惑的情景。他们好像汪洋中的小船，被风浪吹得飘来飘去，失去了纯正的信仰。今日是个人主义抬头的时代，我们强调个人的意愿，却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配合。现代家庭有自己的交通工具，个人有自己的手机、自己的电脑，甚至做礼拜也不一定要配合教会的时间，可以在网络或电视上各自崇拜。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受科技的发展所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想逃避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这种生活方式一普及化，人们就越来越不懂得彼此迁就、彼此扶持，个人的信仰也因此面对更大的危机。教会中确实有很多人事的问题，然而不要忘记，我们正需要这种环境来彼此帮助，也建造自己。我们不能总是觉得别人有问题，要是我们不能包容，代表自己肯定也有问题。假如我们懂得用积极正面的态度来面对，便彰显出我们是何等看重合一的人，这样同时也造就了我们自己。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15-16节说到的，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原文直译为在一切事情上朝着为首的基督而成长，这是教会整体的方向，也就是期待我们能更完整地反映基督完美的形象。这在于我们是否成长，不只是在教会人数上成长，而是在一切事情上成长。为了达到这种成长，有两个必要的元素：爱和真理。用爱心说诚实话，原文直接翻译为在爱中讲真理。爱是说话的动机，真理是说话的内容。爱是成长的力量，真理是成长的方向。有爱却不说真理，会把人宠坏；说真理而不是出于爱，会把人摧毁。可见两者缺一不可，否则无法达到真正的成长。保罗接着进一步将镜头拉远，让我们看见教会整体运作的模式。在基督为首的操作下，每一个关节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各器官都扮演自己的角色，并且和其他器官配搭得天衣无缝。在这种情况下，各器官的功能有助整体的成长，而整体的功能也有助个别器官的健康。教会得造就，个人也因此得造就。要达到合一，我们该做什么呢？合一表示我们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来成全神托付给教会的共同使命。合一表示我们愿意放下面子和尊严，去支持一个大家认可的决策。 合一表示我们放下彼此在次要事情上的分歧，齐心为教会的大目标而努力。合一表示我们愿意将个人的得失和感受暂搁一旁，去成全整体的好处。合一表示我们尊重神在教会中的权威，顺服他在教会所设立之领袖的领导。合一表示我们尊重神对我人生的设计，在他的计划中扮演自己的角色。教会是一个合一能力发电厂，教会能健康的发展，不是因为我们有优秀的领导人，也不是有强大的核心团队，而是因为我们有合一的身体。这里是你的家，你要付出你的时间和精力，你要扮演你的角色，要发挥你的功用。马太福音第25:14-30，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人生中有两个常见的现象，一种是小财大用，一种是大财小用。前者是一种危机，就像一个插满各种大型电器的小插座，早晚会爆掉；后者则是一种浪费，就像有人买了最新型最先进的电脑，却只用来打字。我们的生命又怎么样呢？我们的生命到底拥有多少资源呢？我现在用了多少？到底我是大财小用还是小财大用？到底我的生命是一种浪费还是濒临崩溃？让我们来看看按才干分银子的比喻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他和我不一样，常听见有人看见别人的成就时这么说：他的父母很有钱，他遇到贵人，他有机会读书，他身体健壮，他很年轻。我也相信每一个人天生的资源和人生的经历有所不同，相较之下有人多有人少。然而无所作为的真正原因恐怕不是缺乏资源，而是自以为缺乏资源。在按才干分银子的比喻中，三个仆人从主人那里领受不同分量的财产，领产业最少的那位事实上一点也不少。和合本中的千原文是他连得，也就等于6000银币。在那个时代，一般工人1天的工资是1个银币， 所以吕振中译本直接翻译成为三万日的工钱、一万二千日的工钱、六千日的工钱。这样看来，第三个仆人所得虽然只是第一个的五分之一，但其实他所得的数目却是一般工人16年的工资。主人给仆人足够的资本去做生意，为的是期望自己回来的那一天能从他们手中看见成果。主人这样分产业是按照仆人的才干，那么仆人所得的钱到底是指什么？很多人将银子解为恩赐，其实这段经文并没有清楚的说明，而且这些仆人在领受产业前已经有才干了。最合理的解释是，这些银子是他们运用才干的本钱，笼统的说就是他们的资源了，其中可以包括恩赐、智慧、机会、职责、健康、青春，还有我们可以寻求的帮助等等。经文整体的信息很清楚，我们应当善用神给的资源。然而个人从神领受的资源、机会和托付都不同，和别人相较之下也许分量不同，但再少也是足足有余。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去嫉妒别人、羡慕别人或渴求拥有和别人一样多的资源，而是去善用神已经赐给我们的资源。可惜我们往往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认识自己的资源，而是从与人比较的方式来认识自己的资源。他三万，我六千，他的本钱是我的五倍，当然比我更有为了。这样的人忘记了自己比别人少的资源也是资源，而且是相当充足的资源。也许我们不能与别人做同样的事，但这些资源也足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完成神，就是我们的主人对我们的要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盛出版社出版，由蔡松辉牧师所写的《给侍奉充充电》。我们今天看完第九章论合一，教会不可或缺的特质，也进到第十章论资源大财应大用。你是否不觉得自己是大财呢？又或者你觉得你自己的资源到底有多少？到底是领了5000的还是领了1000的呢？好，在下一回作者会有他的看法，提供他的答案哦，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耶稣再来时